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上这一个不再一样的课程哈。我想，当你收到这个不再一样课程，我在第一次有发这个信给大家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其实这个课程，我上一次在教这个课程的时候，已经是10年前了哈，10年前。那10年前我就是用这一本不再一样的这本课本哈。那还有一个姊妹前几天也跟我说，哎，师母啊，上次上课的时候，那个跟我讲以后，后来她说，哎，我好像参加的时候是更早一点哈。我跟你说。今天是我第三次开这个课，所以呢是30年前，20年前，再一个20年前。那我们在上这个课程，第一次上这个课程的时候，20年前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我有跟大家说，我们当中就有一位姐妹，大家都晓得她叫施红美，对不对？好，那施红美她姐妹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她非常的感动，所以她上完这个课程以后，他就写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就叫做《不再一样》。那所以这首诗歌呢，我已经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是比较早一点来报名的人，你已经收到了这一首诗歌了哈。所以这一个礼拜呢，我也会尽量呢把这首诗歌这个给每一位弟兄姊妹。所以呢，你也可以在家里跟着这个不再一样的诗歌，可以在敬拜的时候来使用，好不好？好，那感谢赞美神。那么，当我们今天来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我想真的是要跟大家再一次来看一下哈。当我们在上这堂课的时候呢，我想我一定还是要跟这一个怎么讲，就是说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个不再一样的课程里面呢，我们是采用别人的教材啊，不像一样的教材，所以这个教材呢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去买。如果你还没有这份教材的话呢，我请你如果是今天在我们当中，你可以在我们教会的书房来购买这一个来购买这一个教材。那么如果你这个书房已经买不到这个教材的话，哈，如果你今天还买不到这个教材的话，你可以去上网去 download。那么上网 download 呢，它是有你需要我有给大家一个link 在那里，所以你如果是上网去 download 的时候呢，特别是今天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不是实体上课的人，你是在 room 上上课的人，你是在别的国家或者在别州上课的人，哈，那这个课本现在已经这本课本基本上叫做绝版了哈，叫做绝版了。所以目前我们教会还感谢主，在他快要那个时候，我请书房赶快去帮我订购，把各地的不再一样的书全部订到我们教会来。所以只有我们的教会有繁体字，有这个简体字哈。所以我们订了大概反正全部订了70-80本，所以我就知道说没有了。因此我还写信给大家说哈，那么以前有上过课的人有课本，那你就像以利沙的时候那个穷寡妇啊，说："哎呀，我家里的那个太穷了。"那以利沙怎么跟他说："那你就去油，你去借瓶子来装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课程呢，这个课里面就好像是有油一样，但是呢，没课本就是没油，没有瓶子嘛，哈，所以可以用去借瓶子来上这个课，可以去借那个课本。但是也感谢主哈，其实我是礼拜三才从台湾回来，这个礼拜三才从台湾回来啊。我礼拜三在台，在我上个礼拜二去台湾的时候，在一个礼拜时间里面呢，感谢主，他们就告诉我说，在台湾的书房还剩下最后15本，最后15本，所以我就在台湾就是带了15本回来哈。不过那15本大家也买过，也都卖掉了。那么，所以现在如果你还需要有这个课的话呢，你可以去上网哈，透过我给你的那个 link 去那个网页里面去 subscribe，这个教材。那么， 目前是30天免费哈，所以你如果要上网去 download 的话啊，赶快做这件事情。你可以30天免费，30天以后呢，他就会 charge 你。其实他这个是每一个月 subscribe 是11.99块，就等于是12块。所以你这个月最好把赶快把它 download 下来。然后他一个月以后呢，他会写一封信通知你，告诉你说你已经到期了。好，那么你如果你那个时候没有去给他 cancel 的话呢，他会继续 charge 你的钱。那如果你 cancel 的话，你就不要付钱，就是什么，就是免费30天啊。那我们在这本这个课程里面呢，哎，为什么这个没有啊？这个出不来。那边技术问题啊，那按这个啊，OK，好，你就是要这样，对不对？对，好，那我要跟大家说，今天你手上有的这本书呢，叫做《不再一样》，它已经好几次的改版哈。那所以你现在看到是这个人，所以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虽然上这个课，刘师母在这里带领哈，可是我们真正书的作者是在这里哈。我们要记得这个《不再一样》的这本书的作者哈，是叫 Blackaby。那么他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那感谢主哈。虽然我们教会可以说是现在我们在走圣灵的路上，但是呢也感谢主，浸信会的教材、圣经的资料，我觉得那是非常的 basic 的，是非常好的教材。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可以一起来使用，是非常好的事情哈。那不在这一样的这一堂课里面呢，如果我们就像我在简介的时候讲到，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不再一样，可是我们常常都会纳闷，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好像对神的心意就特别了解，那么好像有一些人呢，常常会说，哦，神在对我说话，诶，奇怪了，神怎么对他说话，没对我说话呢？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说，好像神说话的时候我总听不见那么其实神很多的时候，神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不是你真正的肉耳可以听见的，是你用心灵里面去体会的。那么你从你的心里面去知道神在对我们说话，所以你如果你天天都要去在那里等，要从我的耳朵里面神对我说什么话，我要告诉你，那是非常少的时候，那么圣经上的例子里面也没几个例子让你看见说神是用肉耳对你说话，跟你讲话，这个例子是并不是太多的。那基本上神是个灵，我们要用什么心灵可能诚实敬拜他。昨天我们提到的说，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基本上，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他会透过他的圣经、他的话语对我们说话；神会透过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来对我们说话；神会透过牧师、牧者的讲道，或者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的分享来对我们说话。那么这些都是神对我们说话。可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常常好像不感受不到神在对我说话，我经历不到神与我的同在，这是我们经常可能会有的一个问题。那么，因此一个人，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来经历神的时候，我要说，我们必须要付一点代价。你同意吗？我要经历神，我必须要付一些的代价。那我们在这堂课里面所付的代价是什么呢？你这本课本很厚啦，我也知道很不容易，这本课本蛮厚的。那么其实在这本课本里面呢，我们是每一天每一天你大概都要花个半个小时的时间，要从这本课本里面它所的分享，从这本课本里面的神的话语，还有圣经的人物里面，要更多的来思想、来默想。所以你每一天记住一个礼拜5天，你每一天都需要有半个钟头的时间，是在这堂课里面，我们要所谓的做功课，我们要需要付代价。那每一个礼拜呢，我们这来到课堂上的时候呢，我们大概会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上这堂课。那我们在这个上课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一定会有分组的时间。那我 知道有一些人很不喜欢分组，我跟你讲，你如果不喜欢分组、不想分享的时候呢，你就会得到的少一点了哈。所以你不要一分组的时候就偷溜了，就啊我要去上厕所了哈。你要分组的时候什么？你要跟我们的组员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我觉得分享其实是一种喜乐。如果我们能够彼此分享上帝的话语，神的那个火可以在我们里面烧得更旺，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什么分享的时间哈。同样在网上的那个 Room 上面弟兄姊妹，我们在分组的时候呢，下个礼拜开始哈，我们也会在 Room 上面里面有 Breakup Room 哈，所以我们也会有什么分组的时间，这我们是一定要做到的。如果这些事情我们都不做的话呢，我告诉你，我们就很难去经历神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付一点代价，我们来经历神。好，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次欢迎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你在我们实体的弟兄姐妹当中，在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当中，主啊，我们都是欢迎你，不但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能够回应你。主啊，感谢赞美你。欢迎你的圣灵，现在就让我们讲的、听的、看的，主都被同一个灵所感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那我们在这一个课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哈，其实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个课呢，一共应该是有12堂课哈，这是我们在这个12堂课里面的课表。我们不在一样里面，我们会学习到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分享的是神的旨意与你的一生哈。然后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会分享到怎么样我们可以专注于神，我们怎么样来追那个是神来追求与我们建立爱的关系。那这一堂课会非常也蛮特别的，因为我们通常讲说我们要追求神，我们要渴慕神啊！可是，在这一堂课里面呢，这一节课会讲到说，神来追求与人建立爱的关系，你有没有觉得很特别哈？哈利路亚！然后我们也会在这堂课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爱跟神的邀请哈。神怎么样向人来说话？这个会分2次或来上这堂课，因为神向人说话的范围非常的广哈。然后呢，还有信仰的危机，我们怎么样调整我们的生命来适应神？我们借着服从来体验神哈。到底神的旨意和教会和教会的子民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上完这堂课以后，还可以不断的与神有相交？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这一学期的课这一季的课程里面，我们所要关注的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我们在这个图表里面，这个会你会发现，这个图表大概是我们每一堂课里面都会提到好几次的。那么这个图表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呢？经历神的七个实际的状况，这个图表哈，那这个在你的课本里面，你不要啊，你说那个我看很多人很着急哈。在你的课本的最后面，大概倒数1、2页吧，上面呢就有一个，这个表放在那里，你们看到没有？在你课程的最后面，有没有看到？有，好，看到了，好，所以就说这个表是在我们这个整个课程里面，我们会学习，我们会经历神的。一共有7个状况，好，那么在这个7个状况里面看这个表的时候，一二三四五六七，那在这个7个状况，这不是说7个步骤，而是说有7种的情况，好，那么这7种情况，第一个情况就看见说神常常在你身处的环境中来做工。第二种的情况是，神来追求与你建立一份持续的、个人的、真实的爱的关系。第三种的情况呢，是神邀请你加入与他同工的行列。好，第四种是神借着圣灵，透过圣经、祷告、禁欲和教会启示他自己、他的计划和他做事的方法。第五个情况呢，是神邀请你与他同工，但是邀请你与他同工的时候呢，往往我们就会碰到信仰的危机，信仰的危机。那所以我们怎么样弄？ 以信心跟行动来回应神。那么第六个状况呢，就是我们必须也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出一个调整，那么才能够加入与神同工的这一个行列。那么第七个步骤第七个状况就是，当我们顺从神的时候，又愿意让神透过我们来成就他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也并会认识神。所以这个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会看到我们在经历神的一共有这种七个状况。所以我们会常常提到这个图，也提到这样子的状况，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学习哈，好，那么因此呢，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哈，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来看说神的旨意与我们的一生，神的旨意与我们的一生，神的旨意与你的一生啊。那么在今天这堂课里面，我们会看到几个部分是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哈。在这个课本上面，第一个，耶稣是你的道路；第二个，耶稣是你的典范；那么第三个，是学习做神的仆人啊。学习做神的仆人，那么然后，第四个呢，是神借着他的众仆人来行事，所以在你的课本里面就会有这四个大的项目哈。那么在课本上，它是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来表明来学习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这几个部分哈。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哈，非常奇妙的是，昨天有多少人来参加了这个如何导读啊？哦，很多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哈。你知道我们昨天在如何导读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说，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导读嘛哈。那我就觉得说，神刚才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有一句话语，他说哈，你要去留意一下哈，神什么在你的环境里面来工作，神在你的环境里面来工作。那我就很感谢主，因为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呢，哈，因为今天要上这个课，哎呀，我就想到说我曾经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哈，都有金句卡。好，金句卡。那么金句卡呢？就要用这个金句卡来祷告。我心想说，快把这个金句卡 print out 出来，印给弟兄姊妹，哈，或者是弄成一个什么 PDF 的档案，哈，给大家，哈。其实，在你的课本上都有，哈。我就想说，我赶快把这个东西，因为我以前不但有课本上那个什么白纸黑字的哈，把它哇，其实我弄的卡片还蛮漂亮的哈，因为我很喜欢美，所以我觉得这个卡片我都弄得漂漂亮亮的一整套给送给弟兄姊妹。那么所以昨天晚上我就想我要去把这个要拿出来印，哎呀，我一站住的时候我说主啊，真是太感谢你了。昨天最后我们导读的时候，我们导读的经文是哪里呀？约翰福音15章，哈，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第一章的金句卡，哈，就是约翰福音15章的第5节。哎呀，我说神啊，真是太感谢你了，你真的是什么？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工作，阿门，哈利路亚，哈。所以让我们昨天上课人跟今天，我们更可以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真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来扎根的时候，来努力的时候，来追求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并蒂不再一样。阿门。好，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哈，这也是这一个礼拜我们需要背诵的经文。那昨天已经教了大家如何导读，昨天我们也示范过了如何导读。昨天也有些弟兄姊妹，你也这节经文大概昨天也读过了，哈。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再来念这节经文，或者说这个礼拜这个功课太简单了，每一个人都会背，每一个人都会把这节经文放在我们心里。但是如果昨天没有上课的人，或者在我们线上还没有上课的人，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节经文好不好？来，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5节，感谢主哈。那我顺便也讲一下，就说我们在读神的话语或者导读这些经句的时候哈，我可以请大家哈，我们在读的时候稍微慢一点的来读啊。如果你读得太快，这个句子就这样子过去了，所以就变得好像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就出去。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稍微把速度放慢一点来读。那我们放慢一点来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什么？还有一点时间来想一想啊。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要把你的感情放进去，因为把你的感情放进去就是什么？就是用你的心，真的用真心来读神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在读神话语的时候，后要有一点感情哈，要有一点感情。那就像这节经文讲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知道，让我们用比较有情感的来读这句话语。你知道，我们读神的话语，我相信，当我们用情感来读这个话语，是用我真心来读的时候，这个经文一定会感动我们。我也想到这个，今年这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在这个社青牧区里面，他们有一个SPA meeting，他们就请我去跟他们稍微有一个简短好像5分钟还是10分钟的一个分享。那我那天去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就特别提到哈，《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在牧养神教会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什么哈？他说。他在牧养的时候是眼中流泪，眼中流泪。那我就常常想到，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一个温度计哈，我跟神关系的一个温度计，我常常就是用眼泪来做衡量。如果我今天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没有感动，没有流泪的时候，我知道有问题了。如果我今天敬拜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掉眼泪，我没有办法有眼泪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敬拜有问题。如果我今天在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不再能够流泪了，我就知道我的分享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眼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温度计。你不要觉得哎呀，我要流眼泪要哭，好像很不好意思。其实眼泪是一个非常好的温度计。那因此呢，我自己就是，所以我如果我读神的话语，我没有用我的心去读的时候，我自己没有办法在这个神的话里面得到感动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太可能会藏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我就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慢慢的，我们多一点的来思想，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感情来读神的话语。阿门。好，那然后我们再看到，所以这节经文这个礼拜哈，我们也希望你尽量用导读的方式能够记住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然后我们提到耶稣是你的道路哈，耶稣是你的道路。那么耶稣是你的道路，在这个课本上面，他一开始第一天的时候，他在旁边有一些的小字里面就说到哈，他说你若每一天一步一步跟从耶稣，他会保守你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我非常喜欢这一句话语。你若每一天一步一步跟从耶稣，你就会保守自己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一步一步跟从耶稣。当我们提到耶稣是道路的时候，耶稣是我们道路的时候，请问弟兄姊妹，这个道路怎么出来的？一定是什么？你每走一步，光是走一步的时候还只是一步一步，但是你每一步连接起来的时候，就成为什么？就成为一个条道路了。所以，我们今天说耶稣是你的道路的时候，也表明什么？不是说耶稣是我道路的时候，我一看就是一整条的道路，而是什么？一步一步的跟随，一步一步步的跟随。 水。那我就想，我们昨天在这个讲到神话语的时候，啊，大家还记不记得诗篇109篇，119篇105节怎么说呢？他说啊，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你脚前的灯，脚前的灯。你每一走一步路，神的灯就在那里引导，它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我们每一走一步，我们每一步来跟随神的时候，你这个道路就什么？就通了，这条道路就开出来了。哈利路亚。那么，主耶稣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好，我们也思想到说，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我们要走的也是一条什么十字架的道路？好，那么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思想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整条的道路来讲，里面真的是每一步都看见什么那个代价。那我今天来跟从主的时候，我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也是每一步要来跟从神，每一步都要来付上那个代价。那，我记得，有一次我看，这个，Catherine Kuhlman 哈，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她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女布道家哈。那么她在16岁的时候就开始成为一个被做福音工作做布道的一个姐妹。那么 Catherine Kuhlman 中文翻成库尔曼女士哈，她是一个在医治上面非常有恩高的一个姐妹，在60年代的时候带领无数的人信耶稣哈，在她生命里面有经历过非常多的艰难，也有一些比较怎么讲，就是说比较羞耻的事情也有哈。但是这位 Catherine Kuhlman 有一句话，我非常的触动我的心。他就说哈，当他在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说我每一步都可以告诉你，我每一步都可以告诉你一个我的故事。他说，如果你没有真正经历过十字架的道路，你就没有故事哈。他说："我每一步我都可以告诉你一个故事。"我那天在听他分享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如果我今天讲不出来我每一步跟随主的经历跟故事的时候，我要告诉你，我没有跟过真正跟过耶稣，没有真正走过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每一天每一步的，虽然这每一步有的时候有点辛苦哈，但是你每一步跟随主的时候，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才会有恩高。我们常常喜欢说哦，什么年底的时候、年初的时候就说啊，神的道路什么，神的路径什么，滴下脂油哈。可是这个脂油是什么？这个脂油一定是代价里面出来的，这是主耶稣为我们铺成的代价的道路，所以我们在这条道路上面才会有什么？才会有脂油。这一条脂油，我们跟着主走的时候，才能够断开我们生命中沉重的轭，才可以断开我听不到神声音的轭，才可以断开我们跟神连不上关系的轭。阿门。好，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一天每一步都要来跟从主。那么，当我们来跟从主的时候，这一个先决的条件，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看看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我跟神的关系到底如何啊？那因此，主耶稣，这个神的旨意跟我们一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是我们的道路。那么主耶稣是我们道路，我必须要来认识他。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哈，他说你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条道路，我们要一步步一步一步来跟从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跟的人是谁，你是不是真的来认识他？所以这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你与基督的关系如何。今天我与神的关系如何？关系，我们讲呢，中国人最喜欢说有关系就什么，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了。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关系很重要。那么，但是很多时候的这个关系有很浅的关系，有比较深入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我觉得我们跟神的这种关系，其实讲到基督徒 最重要的，我们基督徒不是讲一个宗教而已，我们不是一个宗教哈。如果当然我们想基督教，基督教，但是真正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在宗教的里面，不是在 religion 的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在什么 relationship 的里面，是真的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认识的时候，你知道哦，你知道有一个基督教，你知道有一个神，可是你跟他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要说要认识这条道路，我们要知道要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我必须要认识他。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一起，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想想看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如何。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是一个朋友的关系，耶稣就说什么，他不会把他的秘密不会把他的很多的事情不与他的朋友来分享，所以如果我们跟神是一个朋友的关系，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朋友的心事哈。那因此我们就看见，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到底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如果我今天真的很希望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跟我的一生的时候，我就需要有跟他有这一个有一个连接的一个关系，好像葡萄树跟枝子的一个关系。因为真的知道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哈。那我们有时候在我们人都是这样子，我们很喜欢去听，或者我们很喜欢去问，或者我们有时候很喜欢看看别人的经历如何啊。那我们常常用别人的经历当好像在我们的面前变成一个我们与神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方向哈，或者一个关系的一个指标在那里。但是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同，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都不一样哈。我觉得我很感恩的是，其实神跟你的关系、跟我的关系、跟他的关系都是独特的关系。阿门。神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是什么？都是非常的独特的，这不是 copy 来的，这不是我们模仿来的。我们这个关系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关系。哈利路亚。独特的关系，就像我们讲受洗的时候，哈，我们讲重生的经历一样，每一个人重生的经历不一样，所以我常常上受洗班的时候，就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重生的经历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比较，因为主耶稣都说，我们重生的时候是什么？神的奉。那个风吹在我们身上，风就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形式，有微风，有大风，有飓风，有龙卷风，哈，所以这个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经历，所以我不能用别人的经历，也不是用我过去的一些的经历，好像来做我的指标来认识神。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要按照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来认识主的道路。而且我们知道，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说，哈，圣灵就是什么呢？圣灵就是我们的导师，哈。约翰福音14章26节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圣灵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导师，圣灵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我很喜欢这个，Benny Hinn，曾经说过一句话，不是 Benny Hinn，对不起，那个韩国的这个，赵庸基牧师说过一句话，哈，赵庸基牧师说，他说我认识圣灵，哈，我跟圣灵的关系比我太太还亲密，哇，这个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语？你自己想想，你跟圣灵的关系是不是比你的丈夫、比你的妻子、比你的孩子的关系还更加的亲密？哈，但是我觉得他这句话讲得非常有深度。哈，他跟圣灵的关系表示什么？他跟圣灵的关系，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是非常认识的。哈，那因此，而且圣灵也愿意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进入神的心意，进入神的爱中。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要欢迎圣灵，而且圣灵极其乐意成为我们成为我们的导师。那么主耶稣基督呢？耶稣是我们的道路的时候，主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哈，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也可以说耶稣呢？ 就是你的路线图，好，耶稣就是你的路线图。你知道，我们每一次我们提到道路的时候，我们也很想知道说，像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就讲到说，这个神的旨意啊，和我的一生，所以我们会非常急于的想要知道说，我这一生的道路到底是什么？神在我心意里面的道路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课本上面，我们在我们的课本上面呢，我们翻到这个，我的课本是13页，我不晓得你的课本是第几页，讲到耶稣是你的道路，你先找小标题哈，在你的课本，耶稣是你的道路，找到没有？你们是第七页，那就现在看第七页的地方哈，中间有个箭头的地方哈，他在那里说到，当你来到主耶稣面前，寻求他在你一生中的旨意的时候，你献上的祷告与下列哪个祈求中的最相似？就下面有两个问题，有一个方块，大家找到没有？找到，感谢主。好，那第一个问题啊，他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什么时候去做？我当怎样去做成这件事？我将会在何处做这件事？你要我和谁人一同参与这事？请你一并告诉我这件事做成后会有怎样的结果？”第二个，他在这里问说，说到主啊，单单告诉我每一步要怎样走，我会照着去做。请问你的答案是一还是二？二，有人是一吗？我看大家不敢说，心里觉得一好像也对二好像也对但是呢，在这本课本里，我觉得它非常重要一点他在这里就提到说，你需要问对问题，你需要问对问题需要问对问题。他说，基本上呢，当我们在这两个答案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什么样？我们应该是要知道，应该是主啊，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你单单的告诉我每一步要怎么走，我会照着去做我会照着去做每一步。所以，我们再一次回到刚才课本的最开始说什么？每一天一步一步的跟随主，我来到主面前说：“主啊，你要怎么做？你的心意是怎么样？我愿意，不管要怎么走，你告诉我，我愿意单单的跟随你，单单的跟随你走这每一步的道路。”那我觉得这一个是非常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我是单单的要看，跟着他来走。那么，因此呢，我们来到主面前要求神说，让我知道我这一生的道路如何的时候，好像不是说神呐，你把一个地图给我我按着这个地图去走。那常常这是办不了事的啦。我记得那个刘牧师常常说他在那个什么那个威尼斯的时候那手上拿了一个地图但是呢一看，拿了个地图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路，为什么呢？你也不认得意大利文，你看那每一条路都是一样，拿那个地图也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他说，只要你抬头一看，哇，你就看到哦，原来很多的指标都在那里。其实今天我们在走，跟随神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不需要说很早的就知道你一辈子的路，你10岁要干嘛？20岁要怎么样？30岁、50岁、60岁，哎呦，70岁，我们不是要一条路一个路线，好像马上就出来给我们。我们乃是每一步的时候，那条路就让我们能够看见。哈利路亚！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太紧张，我每一天跟着神走，那条路你慢慢就会看见什么，这条路就开出来了。那么因此呢，主耶稣就是我们的路线图不是他给你一个地图，而是他就是我的路线图。我跟着他的时候，这条路就 就看见了，就通了。好，那我想我们是需要在神的面前，慢慢的，一起的来学习这件事情。而且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都是什么？都是非常不同，而且会渐渐的一步步，只要你每一步愿意跟随神的时候，他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我们就越来越清楚。哈，所以圣经上在这本书上面，或者圣经上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也是亚伯兰的例子。哈，亚伯兰的例子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亚伯兰哈，当他要离开乌尔的时候，神对他的吩咐是什么？你离开啊，你的什么本家本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往我只要指示你的地去。所以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哈。在创世纪第1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地方，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哈，那么指示你的地去，神有没有跟他说？当时神跟他说：“你离开，你要往我指示你的地去。”神用很清楚的写明，这个地是在哪里吗？没有。神有说：“我要带你去的城市在哪里吗？”没有。而是怎么样？亚伯拉罕就是凭着信心先离开他的家乡、本地、本乡、本族，然后一步一步的跟随主，就走到什么神要带领他去的地方。阿门。好，所以我们看见说，其实这就是因此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走的是一条什么信心的道路？好，信心的道路。那么因此呢，再一次让我们就思想到，当我每一天一步一步的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会保守我行在他的旨意当中。耶稣就是道路，我不需要任何的路线图，他就是我的路线图。阿门。好，耶稣就是我们的路线图。好，那我们再看到，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是，神的旨意跟我一生的时候，耶稣就是我们的典范。耶稣，好，耶稣留意父神在何处做工。那这已经到我们这个课本上的第二天了，哈，就是。第二个部分，耶稣是你的典范。那么讲到耶稣是你的典范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真的是我们的典范，是我们的模范。耶稣留意父神到底在什么地方工作，然后加入与神同工的一个行列。那我们就看现，圣经上面哈，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说到，这是主耶稣的典范，或者说是主耶稣的榜样。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什么看见，看见，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一切所做的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来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一个典范，主耶稣的一个榜样。哈，主耶稣是什么？看见父怎样做，他才去做。所以，主耶稣不是自己随便做，他是怎么样？他也不是按照我的心意去做，他看见父做的，子才能做，看见父做的，子才能做。那这也让我们想到，我们常常在我们寻求道路的方向上面，我们常常会怎么样？走在神的前面嘛，哈，我们还没有看见神要走，来不及了，等不及了，我们自己什么？我们自己就先去做了。那我们就想到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例子，扫罗嘛，那个扫罗王，哈，扫罗王呢？那个时候，他在那个撒母耳那个先知跟他说：“哈，你要等我到了才可以。”可是扫罗那个时候看什么？看到哇，那个敌人很厉害呀！跟从他的人就慢慢离开了。所以那个时候什么？心里着急了，心里着急，说他就等不及了，他就怎么样？先去献祭了。结果没想到一献祭，撒母耳就到了。撒母耳就对扫罗说：“哈，扫罗王说什么？你怎么样？你做了糊涂的事了。那么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看到扫罗就在那个时候， 那个撒母耳就跟扫罗说：“神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了，已经寻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这个，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觉得来不及了，我自己先做吧。我要什么？我要去等候，我要去明白啊，我要去跟神有这样子一个关系，我要看见神怎么说，我再怎么样，我再怎么做。那么因此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见说，经历不是我们的根据，经历不是我们的根据，圣经才是我们的根据。那圣经是我们的指南，圣经是我们的可以说是一个答案。那我记得刘牧师也常常说这句话。他说太多的弟兄姊妹都在问到底神的旨意是如何？他说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去问的问题。那么因此呢，牧师常常说这句话，他说其实神的旨意呀，都已经在哪里呢？都已经在这本圣经上面了，已经写出来的旨意，你不去遵行，还一天到晚去什么？去问那一个还没有，不在这本圣经上面的旨意，想要去寻找，你当然很难去寻到。那然后呢？还有的人呢，就现在呢，哎呦，现在非常流行先知，就很喜欢去问问说，哎呦，谁是先知？就跑到他面前去问问看，先知说什么话语？弟兄姊妹，先知有错的时候，对不对？神的话语是什么？神的话语是没有错误的啊！神的话语是没有错误的，所以我们什么？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旨意，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可以看到神对我的道路。哈利路亚，阿门。所以再一次说，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整个的教会就是要什么？我们要不断的成长在上帝的话语里面，阿门。你越读神的话语，你就越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对我们的旨意到底如何。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经是我们的指南。我很喜欢在这本书上，讲到圣经是你指南的时候，他提到几句话语他说，基督徒啊，越来越少以圣经作为信仰及生活行为的指导方针。他说，由于基督徒不再以圣经为行事为人的指引，他们逐渐就转去寻求属世的方法和途径了。我真的感受到，那对不起啊，我要再一次说我希望弟兄姊妹啊，不要用山西看圣经用什么？纸本圣经来读圣经我觉得用纸本圣经来读圣经的感觉比较多一点，你读神的话语比较扎心我真的觉得我们什么？所以昨天不是跟大家做了一个练习，叫做宝剑练习因为圣经上就说你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嘛，所以我们要举起我们的圣经，拿着上帝的话语来读。那我在这里要为一位弟兄做一个见证那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呢，他在刘牧师70岁那天他就是我就见到那位弟兄，他就给了刘牧师一张生日卡。那在那张生日卡上面就说他说我这张生日卡我花了一个月才写好，因为他说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人，他是农村长大的，知识也不多，所以呢字写字这些都是比较粗俗一点那么所以他为了要写那张卡片，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把那张卡片写下来。你知道我看了之后非常的感动，然后这位弟兄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写那张卡片的时候，然后就告诉我说他在读圣经，他跟我说，弟兄姊妹，这位弟兄说他读圣经已经读了16遍了。16遍了我相信，如果你一年读完圣经一遍，你也可以读16遍。但那位弟兄那天跟我说，他读圣经读16遍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震撼。他说，我不是只有读完16，他现在还在读，所以现在已经我不知道现在算是多少。但是他读16遍圣经的时候，他说我 因为我非常希望能够认识神。当他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还是一个慕道友的时候，他来到教会，他来到听到很多关于神的事情，他就想说这个神的事情哈，他听很多基督徒讲，听很多的教会，他已经跑过很多的去了20、30个教会，他也去过各式各样的宗教的地方，他都去，他就想要来认识神，想要来认识神。后来他说，他发现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真的帮助他认识神。他说他发现好像只有圣经才能帮助他认识神。所以他说为了他要来认识神，他说我就开始读圣经。他说你知道吗？我在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啊，他说因为很多字都不认识，他是农村长大的，只有小学的程度。在美国要信耶稣要来认识主的时候，他说读圣经非常困难呐，哈，很多的字都不认识。可是他怎么样？他就是来读圣经。他说感谢神哎，他说我从读圣经我会认字啊，读圣经会认字了，感谢赞美主。然后呢，他读圣经的时候呢，他说又在美国都是讲英文的地方，他说我一个英文字也不会哈，但是呢，我为了要更多的认识神，他说不但读中文圣经，还要读英文圣经。他中英文圣经读了16遍嘞。我在广播电台里面有做访问他哈，那么他读英文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他我这太感动了。他怎么读英文圣经？他不会读啊，但是他想说教会里面，所以他参加我们教会参加英文部哈，参加英文部去参加英文的小组。为什么呢？他说别人一定不会笑我啊，不会英文，所以他就去参加英文小组，参加英文部里面开始学习读英文的圣经。然后他给我看他的圣经啊，因为我今天没带手机，所以没那个照片没办法秀给你们看。他那个圣经啊，密密麻麻，中文的、英文的写字，查字典的啊，在上面密密麻麻的都在他的圣经上。他光是做笔记、查字典，认识这一个字哈，有16，好像有16本还是17本的笔记本，哦，我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这位弟兄让我真是，那一天我跟他一段谈话的时候，我真的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他知道圣经就是他的指标，圣经是他的指南，他需要读圣经。”哈利路亚，很多年以前，有一位伯母哈，她年纪很大了。她说年纪很大了，她说，我也不认识几个字哈，但是呢，她就觉得神的话语是这么宝贵，我一定要读神的话语，所以她就跟神做一个祷告。这位伯母她现在已经到天上去了哈，这位伯母就跟神做祷告，她说神啊，她说我真是盼望可以更多认识你，我可以了解你的话语，可是我不认字，那个伯母也是只有小学的程度，我也不认识几个字。我求你帮助我，让我读圣经的时候啊，我就能够读得懂。我读圣经的时候能够看懂那个字。哈利路亚！这位伯母后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她说她呢哈，她说看别的书看不懂，看圣经她看得懂。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她知道神的话语的宝贵，来读神的话语，太感谢主了哈。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到底从圣经里面，从神的话语面，能够看见神对我们一生的旨意到底如何啊？那在这个课本上面啊，他说你在追求寻求答案之前，你要留意你自己所发的问题是否正确啊。那我们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神对我一生的旨意是什么？那么他说这不是一个最正确的一个问题，最正确的问题应该是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哎，我发现这句话也蛮有深度的哈。神的旨意是什么的重点是在神，而不是我的一生啊。如果我问说，神对我一生的旨意是什么？那是我为主体，但是我问说，神 的旨意是什么？那个主体是谁呢？主体是神。所以换句话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提到神的面前，神又以神为主体，神，你的旨意是什么？我顺服，我配合。阿门，好，我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这才能变成一步一步的跟随主，是不是？好，所以感谢赞美主。那我就想到说，我们有太多的时候，哈，我们真的是需要来学习说，让神自己的旨意成为我们这一生的引导，在每一个环境或每一个时节或每一个的情况里面，那么神是常常在我们周围来工作的。我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哈，我在很多年前呢，我被一个教会请去，要去在他们那边有一个。有几天的聚会，那我就记得我在那次要去他们那个教会的时候呢，你知道，通常如果我被别人请去要做一个讲道啊分享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题目嘛，哈，都要预备的时候要说啊，我这次要讲什么，我要预备什么什么，就这样。很奇怪，我那次去到那个教会，礼拜五、礼拜六的聚会过了以后，礼拜天主日崇拜的一大早。神的话语就对我说：“哈，神就对我说，你不要分享你已经预备好的奖章。”那我说：“那不要分享那个要有分享什么了？”哈，神就说：“你不要预备你已经预备好的奖章。”哇，我那个时候真是心里非常的震撼哎哈！所以我开车的时候，那个姐妹就问我说：“刘师母啊，你今天要讲什么题目啊？”告诉我们同工还有什么什么打那个什么题目？我说神就一直跟我说，叫我那个预备的东西不要讲。那好，我就说，那个姐妹说，哦，她说，那她也没话讲哈。所以我们就到了他们的教会。到了教会以后呢，就聚会之前呢，就有一个那个祷告会哈，我就跟他们一起祷告。那我就请他们也为我祷告，因为我说神叫我原来讲的不要讲，那我现在要讲什么呢？你知道那很紧张哎哈，很紧张，主日崇拜耶哈，我就很紧张。那我就心里上，那神就一直跟我说，就说你来倚靠我。你要看我要你说什么，所以我就真的是只好把心放下来哈，我就要看神你到底要我讲什么。就在跟他们一起敬拜的时候，忽然神说我要你今天要讲这个题目。那天我要神要我讲的是《列王记下》第二章哈，讲到这一个，这个基督徒属灵灵程的四个阶段，属灵灵程的四个阶段，在用列王记下第二章，以利沙的，以利亚跟以利沙的这一个，双倍的恩高，经过了，这个四个地方。用这个来分享，所以我在敬拜的时候，神就跟我说要分享这个信息。你知道战战兢兢，所以呢，祷告完以后，我赶快要拿我的笔记本哦写下来，把那个经文再看一遍，因为神要我分享那一段的经文，所以我那天就分享了那一段的经文。那分享完了以后呢，就聚会就结束了。到那天晚上的时候，非常的奇妙，因为那个教会。正在找牧师，寻求要请哪一位牧师去他们的教会，已经有好几位牧师去应聘了，哈，那还没有决定到底是哪一位牧师。那么那一天下午呢，那个教会里面呢，就有一个那个他们的同工就有一个退休聚会，就有个退休会。那个退休会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位他们想有一位牧师，他们大家都在考虑是不是这位牧师要到我们的教会来，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做考虑的时候，那位牧师去，就那牧师去的时候就跟他们说哈，他说啊，我今天来到你们当中，我就是要把神给我的一个感动跟你们分享。他说我一直在祷告，我到底要不要来你们的教会？哈，我一直在祷告。他说啊，我在来之前，神给我一句话，给我了一段经文。那段经文就是《列王记下》第二章，以利亚跟以利沙的这个双倍的恩高。哇，他们弟兄姊妹听了以后吓一跳。他说今天因为那个是下午的聚会，我也不在场，那个牧师早上也没有在场，所以我们就看见那就是什么，就是神所做的工作。哈利路亚。 后来那个牧师就在那个教会成为那个教会的牧师。哈利路亚！今天那个教会的有弟兄姊妹，今天实体在我们当中聚会，哈利路亚！我感谢赞美神，神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说哈，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你的旨意。我们真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放松我们自己，好像我来到主面前，我就是来仰望他，看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看你有什么心意要向我表明。感谢赞美神，我们的神实在是太奇妙了。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我再次想到说，在我们一生当中，有太多的时候，神都要做这么奇妙的事情。今天神可以在我的身上让我来经历这么奇妙的事情，我相信神也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让你来经历奇妙的事情，让你真的来认识神，经历来真的来经历说神呐、啊，你是何等真实的，你是我可以经历的。我来到你面前，一步一步来跟随你的时候，这条路就开了。哈利路亚，阿门啊！所以求主来，真是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感谢主，圣经可以成为我们的指南。好，我们可以根据圣经的原则啊，来做决定，来看看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经历。然后呢，我们看到，所以这是我们刚，因此神真的常常就在我们的周围来工作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哈，就是因为我这个礼拜才刚刚从台湾回来，但是我就在台湾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在台湾哈，你不管经过哪一个 shopping mall 哈，经过哪一个地方，都会有很多人兜售那个化妆品给你啦。他兜售，可是他不是叫你先买，他就跟你说什么呢？他就跟你说，哎，sample 送你几个 sample。所以我就想起来，我很多年前啊，在台湾的时候呢，我也是在一个 shopping，那个shopping mall 里面哈，就有人呢，那个拼命来兜售他的那个化妆品。那我就跟他说我不需要，我不需要，我不需要。那个人就一直跟着我走，哈，一直跟着我走。后来呢，他就跟我说，哈，那个人就跟我说，哈，他说，他说我看你就是一个作家，哈，我看你就是一个作家。诶，他一讲这句话，我就有点惊讶了，哈。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作家，哈？你我想你们都知道我已经有5本书了，所以他说我看你就是一个作家。那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我看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就是一个作家哈。你知道神常常利用我们的环境，也只是嘛，来调整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那所以那一天呢，哎呀，他这一讲呢，我就跟他说，哇，我说你讲的没错，我真的是一位作家耶。他说：“你看我讲对了吧？”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买了很多的化妆品 但是呢，那一次我从台湾回来的以后，我就开始发现一件事情哈。其实我就发现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跟在我这生命中的道路。其实我小时候是蛮喜欢写文章的，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做一个作家，我也从来没有说哦，神啊，是不是你要我做一个作家，所以我现在多写一些写作，不是的。那我那次回来以后，我才发现，其实我就发现说，哦，原来神啊，你在我一生的计划，你在我的带领里面，是在我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已经在做带领的工作了。哈利路亚！所以在那次回来以后，我就跟神说，我要更下定决心，能够好好的在你所要我写的东西，你所要我祷告的事上，我要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感谢赞美主，疫情之前我去参加一个那个，我去参加了一个这个特别讲到妇女要被兴起的一个特会，是Cindy Jacobs 所办的。我在那个聚会里面的时候，我就听到在台上许多的讲员在分享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提到一件事情哈，好几位讲员都提到一件事情，说现在在这个时代，虽然呢，我们都可以用，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哈，来 来做一些事情。但是那几位讲员都提到说，可是他说你，那几位讲员都说，可是神仍然要在这个时代，要让我们用笔来写下神的故事，写下神的作为。所以当天他就在那里再一次呼吁这几个讲员都说，他们就呼吁说，如果可以的话，他说我鼓励你能够写下神在你生命中的经历，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你用笔能够把它记录下来。我那一天听见的时候，我也跟神说：“求你重新的做恢复的工作，恢复你的旨意，你在我身上的心意，好让我能够跟你来配合。好，要这么做调整，做调整。感谢主，就是在那个疫情之前，因为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所以疫情的期间，我就把这个应许医治整本书重新再做一次更新，再做一次调整。好，那我也感谢主。那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在几个礼拜以前，我有做这个应许医治的导读卡片，所以今年呢，我给我自己一个这个鞭策哈，我也相信神也是要透过这样的事情在我生命里面来做，因为神一直有这样感动。我今年呢，我说神，好吧，好吧，我已经想做这件事很久了，但是都没做，所以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出了这个应许医治的导读卡哈。我现在我说神啊，那每一季出一套好了，每一季出一套哈，所以我希望今年可以试试这样，所以我今天先讲了，我不知道做不做得到，不过哎呀，就是求神来带领哈，所以要做调整。你知道神常常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利用当时的环境，那我们来顺服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工作可以成就，但是在这个顺服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说，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重新的再做塑造的工作。因此我们在神的里面再一次要说到哈，我们要明白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必须要成为一个愿意顺服的人，我要成为他的一个仆人。那么，在圣经里面，《耶利米书》18章第1节到第6节里面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特别讲到那个时候，耶利米被神差遣去一个窑匠的家里面，他去的时候，这个窑匠呢正在用泥做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就用这一个泥呢做同样的一块泥去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以色那个就怎样好，所以神的话语就对耶利米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在我们的第三课里面是第三课还是什么？第三天对，第三天里面就特别讲到我们要学习做神的仆人。那么在学习做神的仆人的时候呢，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一个我愿意甘心被主人来塑造，一个是要留在主人窑匠手中被他来掌管。我要甘心在他的手中被塑造，我也愿意在他的手中被掌管。你知道我每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段经文很有意思你知道窑匠做用泥呀，在那里做一个器皿，做坏了以后不是把它丢掉了，我再做一个器皿。可是你看这里不是哦，窑匠并没有说做坏了以后我这个器皿不要了，我这个泥就不要了，他怎么重新塑造，再塑造成另外一个器皿？弟兄姊妹，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在神的手中也是一样，我愿不愿意成为那块泥，在窑匠的手中成为他的器皿？你知道，常常这个器皿，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要这个器皿，也许我们自己觉得，哎呀，好像，我们常常说，哎，做坏了就不要了嘛，可是神不是，神愿意在我们身上什么重新塑造，塑造成他所要的样式，哈利路亚，阿门。我们靠自己，我想，我希望是神，你今天帮我做成一个贵重的器皿，是金子的，可能 神不是要你做一个贵，一个金子的器皿，哈。所以，我们看见，其实一个人只要在神的手中，都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不是那个 material 是什么？是你愿不愿意？哈利路亚，阿门。好，所以我们要学习做神的仆人，愿意在神的手中被他来塑造。那么，那么圣经上当然用以利亚跟摩西这两个神的仆人，哈，让我们来看见神的工作。那么，以利亚跟摩西这两个人真是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哈。我记得去年姐妹特会的时候，我也有跟弟兄姊妹，跟姐妹们特别分享到以利亚跟摩西，以利亚跟摩西。我觉得以利亚跟摩西两个人都是被神在塑造的人。以利亚当时以色列的国家已经这样败坏了哈，那以利亚什么？他神就叫他怎么样？神就叫他来祷告。要他起来祷告，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以利亚就在那里重修祷告的祭坛，大家记得吗？啊，重修祷告的祭坛。其实，当他开始重修祷告祭坛的时候，他在那里问以色列人一个问题：如果巴利是神，你们拜巴利；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拜耶和华。没想到百姓一言不答，答不出这个问题。你想想看，以利亚在那个时候有多艰难呐、啊？有多艰难，但是什么？他还是愿意在神的面前听神的吩咐，是吧？重新修造祷告的祭坛。今天早上刘牧师也特别提到什么？我们需要有祷告的祭坛，所以我们需要重新修造祷告祭坛。那么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愿意成为他的仆人。神你怎么说，我愿意怎么样起来？那我想，因为今天时间可能会不够，哈。那以利亚跟摩西的这个例子在圣经上都有，在这本书上也讲得很清楚，哈。我希望大家在这个礼拜里面能够把这两个故事再看一下，能够把这两个圣经上面对以利亚跟摩西的事情哈。再把它看一下，然后思想一下，然后看看我自己，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行，我有没有愿意被神来调整啊？被神来调整，能够来成就神的工作。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再一次来看一下，经历神的七个实况里面，我们可以来看看神到底在哪里来工作。透过以利亚跟摩西啊，透过神的话语，有没有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教导，或者有什么样子一个感动？好，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一下，我和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我和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那么，在这样子一个关系里面，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来仰望他的时候，我们也愿不愿也愿意在神的手中成为他的器皿，成为他手中的工作。好，所以神做工，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那么，当我们从以利亚跟摩西的例子里面，我们再一次来思想我们自己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得着很多，一定会看见神在你身上的一些的工作哈。然后，那么往往像以利亚跟摩西，可以说啊，他们两个人，当他们真是愿意按照上帝心意去做的时候，不是一帆风顺的哈，不是一帆风顺。大家记不记得以利亚跟巴利斗法，祷告祭坛建立以后，那个什么，那个雨下下来了以后，他就碰到他信仰危机，哎，什么危机呢？这么勇敢的跟850个先知，来这个属灵，可以说是属灵的征战，但是征战还得胜嘞，杀了那些巴利的先知，耶洗别所拜的，就是因为耶洗别的一句话，说什么？哎呦，你杀了我们这么多，我什么？我明天就要你的命！没想到以利亚听到这句话里面怎么样？赶快跑啊！要他的命，他赶快跑，他吓死了，他就觉得说哇，都要他的命，他就赶快跑啊！你看圣经上他跑了多久啊？跑到一棵树下去，还在那里求死， 天使还两次要把他拍醒，叫他起来吃喝，还跟他说什么“当跑的路甚远”，所以他靠着那个食物起来吃喝以后再跑，又跑了40天昼夜，才跑到神的山，跑到何烈山去。哎，跑去还躲在洞里面。我告诉你，以利亚有没有碰到信仰危机？那就是他的信仰危机，他的信仰危机，他在洞里面。但是我要跟弟兄姊妹说，我们何等的感谢神啊！我们会有信仰危机，我们想要躲避神，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没用了，我这个人要死了啊！可是什么？神没有放弃以利亚耶，他躲在洞中的时候，神对他说话，对他说什么？你出来，你出来，你要出来！以利亚，神跟他说你要出来，你要出来！以利亚听见神的话语，站在洞口站一站。没真的出来啊，所以什么狂风大作啊，等等的，最后什么，他听见有什么火候有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再一次神第二次对他说：“你出来。”当他出来的时候，神重新在他的身上要他拾起神所给他的托付，要他去高抹以利沙，要他去高抹另外两个君王。虽然另外两个君王他都没做成，都是以利沙，后来成就的哈。但是我们看见神没有说你这个以利沙，你都不听话，叫你出来也不出来啊，为了那个耶洗别的一句话，你就逃命逃成这个样子啊。神没有说那我不要你了，我选别人。没有，神没有丢弃他，神重新在他身上做塑造的工作。哈利路亚，阿门。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在以利亚身上。啊，我每次读这段经文，我都好感动哦。我就想，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不是也是这样吗？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用了，我们不行了，我们怎么样？但是神怎么样？神不放弃他在你身上的心意跟旨意。哈利路亚，阿门。好，感谢赞美主。所以刚刚以利亚，我讲又讲了哈，所以那个摩西的事，请大家回去看一下，好不好哈？这个礼拜好好的去看一下这样子的经文。那么感谢神，所以最后我们来思想一下哈，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自己可能太平凡，在神的计划里面，我大就是那个小子就好了，我就是那个拿1200、2000两的就好了哈，我。永远不要看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太平凡、太平常。神常常使用什么平凡的人、平常的人来做不平凡的事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神用一个平常的人来成就不平凡的事。重点是你愿不愿意在神的手中被他来使用。好，那么神的标准，因为神的标准跟人不一样。我昨天还忘记在哪一个聚会里面，我还分享到哦，好像就是在导读训练里面，我还分享到说，神真的是可以使哦，姐妹特会里面，姐妹聚会里面，我还分享到神真是可以用一个不一个平凡的人。平常的人，甚至于不起眼的人，来成就他自己的工作。我就想到好多年前有一个孩子，他在2岁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唐氏症的孩子。那么他的母亲呢，看到我们从他旁边走过的时候，都会跟我们说，这个孩子又进步了。那我们怎么看都看不出来他进步在哪里。这个孩子当他出生的时候呢，他的母亲看到他，看到他是一个唐氏症的孩子的时候，非常的伤心，因为他上面两个哥哥都是天才儿童，这个姐妹跟他的先生都是博士啊，所以他一直在神面前询问，为什么我会生了一个这样子一个孩子，那么一直都得不到答案。那么有一天呢？这一个，有一天，有一个牧师就写信给他哈，就跟他说：“姐妹，他说我也没有办法给你答案，到底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可是呢，我可以跟你说，神在他身上一定有神的旨意，神在他身上有神的旨意。那么，因此这个姊妹就想，如果神在我孩子的身上是有神的旨意，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导我的孩子。当那孩子7、8岁的时候呢，他的孩子有一天忽然跟妈妈说：“哈，他说，我想要学这个钢琴。 他妈妈说：“这个唐氏症的孩子怎么能够学钢琴啊？哈，也不知道有没有老师可以教他。但他说我这个孩子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跟我要求过任何的事情，他就愿意来，来完成他孩子所对他的一个心愿。那么因此，那个投影已经结束了。那么因此呢，这一个。”姐妹，她就开始非常非常的用心啊，要来做这个带领她的孩子，所以也感谢神哈。就在这个姐妹她就找到了一个老师，愿意教她的自闭不是那个唐氏症的孩子弹钢琴。她每一个礼拜呢，都带这个孩子从 New Jersey 跑到纽约去学这个钢琴，光是开车的车程就是3个钟头来回啊。那么他就一直这样子做。那我今天要在这里就说，这个孩子啊，等到他什么？等到这个孩子这个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穿着他的那个学士服，穿着那个学士服，戴着那个学士帽的时候呢，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在那个毕业的时候，他得到钢琴比赛冠军，钢琴比赛冠军。那这个母亲呢，就很多人就在那里问这个母亲说啊，说你的孩子怎么这么棒啊，这么会弹钢琴啊？这个妈妈就说：“她说我的孩子是上帝的钢琴手，这是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我每一次看到这个见证，看到他孩子的那个照片，看到他母亲所写的他是上帝的钢琴手的时候，我跟神说：我感谢赞美你，一个在人看来不起眼的，看来有缺陷的，看来是这样子的，那个没有办法跟别人来相比的，可是，在神的眼中，神从来没有看清我们。一个平凡的人，甚至有缺陷的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器皿。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求主来祝福，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这个课程有很多地方我都还 skip 了，因为时间不够啊。我希望你们回去能够好好的把这一个课程看一下。下个礼拜。请大家回去一定把第二课先 review，先看。所以下个礼拜呢，我们会来分享第二课，OK？好，第二课，第二单元就是第二单元。第二单元里面一共有5天的课程啊，有5天的课程，所以请大家注意。好，那接下去哈，那我想这一个接下去呢，这一个我们稍微分组一下，稍微分组一下哈。其实今天的分组呢很简单哈，